一个人当家，自由挥洒；
两个人当家，多点色彩；
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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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人
当家，当家，当家，
叫做
绝妙。
你，
我，
他，
大家一起来，绝妙
当家。
万丈高楼平地起，英雄不怕出身低，只要逐梦踏实，你就会成为更好的自己。朋友你好，我是张赞。
我是杨佳美，欢迎您收听绝妙当家。今天是赞美双响炮陪伴您。三月份通关密语是山中传奇。
山中传奇，哎呀，想必你已经背起来了吧。三月份的通关密语，其实山中传奇啊，让我想到了一个我以前参加童军团的时候听到的故事。
哦，
那就是丛林奇谭。
哦，
主角啊，毛克利，他是一个从小在森林里面长大的孩子。
哦，
他被狼群收养。哦
哦，
没错，
是吗？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呢，他学习了很多丛林的法则，还有在群体当中、狼群当中怎么样求生，以及一些生命的智慧。我觉得这本书这个故事相当的有趣。无论你我来自什么样的家庭啊，有些人像毛克利一样是被狼收养的嘛，
比较特别的生命经历。
对，但是不用担心自己不是什么富二代啊、正二代啊，因为我们的受造都是奇妙可畏的，神会亲自的引导我们，我们可以成就一番事业。
透过环境塑造我们独特的自己。
三月份的通关密语
山中传奇
啊，接下来呢也要分享一位很传奇的人物，他的名人名言。
彼得听克莱杰他说，我等了好长一段时间，到了最后是我允许了自己，允许自己失败，请你们不要介意，告诉这个世界你准备好了。
彼得听克莱杰他是一位美国的影视演员，如果你喜欢看美国的影集的话，你一定见过他的身影，因为呢他患有侏儒症。
哦，小个儿的。
是，所以他在这些戏剧当中其实反而特别的抢眼，像是《冰与火之歌》《权力游戏》这部影集啊，就让他声名大噪。彼得·汀克莱杰也因为他的身高而受到很多人的歧视。
他只有135公分。
是，但是他没有放弃，他继续的努力，他允许自己失败，但是他也允许自己再次的尝试。彼得·汀克莱杰这位优秀的演员，他告诉我们，
我等了好长一段时间，到了最后是我允许自己，允许自己失败，请你们不要介意，告诉这个世界你准备好了。
绝妙轻松一下。
某一所大学的法律系有一天考刑法，教授的第一个问题是
各位同学，什么叫做诈欺罪？
哦，老师，如果您不让我考试及格，那就是犯了诈欺罪。
怎么解释的？
因为根据刑法，凡利用他人的无知使其蒙受损失的人，则犯了诈欺罪。
奔跑、跳跃、汗水、热血，动与静之间的延展，力与美的智慧，生命活力的呈现，动绝妙。
规律运动不可少，欢迎收听动绝妙。今天张赞邀请到我们也算是老朋友了，奇来颂扬的主持人许金宁来到我们当中。 Hello 金宁，
你好，
跟我们一起来聊聊篮球啦。那么今天呢，张赞其实想到了一个主题，叫做人小志气高。因为我们都知道嘛，运动其实有些人先天是有优势的。好比说篮球运动就很明显，
对，
你如果长得比别人高， 就是有优势，对不对？
在 NBA 基本上运动员的平均身高是两公尺。
两公尺是一层楼啊。是那我们看到在职业的篮球场上高人一等的这些选手们，他们会比较受到球队的青睐。
对。
那另一方面，其实就算是平常我们打球也都知道那些比较厉害的人通常他身高也是比较高的。但是我今天想要来请教一下，也想要跟金宁来讨论一下，就是说如果我个子就是比较娇小该怎么办？难道我要放弃我的篮球梦吗？金宁有没有遇过就是身高不是那么高但是却十分出色的篮球员呢？
嗯，这就一定要讲到我大学时代的一个好朋友。
哦，
我们其实也是在同一个篮球队上的。
嗯，
我跟他大概差了有十公分吗？
哇，十公分，半颗头。
对，至少
至少是半颗头。
他就是特别的娇小，但是他跟我一样也是非常的热爱篮球。
嗯，
那因为他姓黄嘛，
是，
那我姓金，所以我们就自己戏称为黄金组合。
哇，黄金搭档，黄金组合。
他其实是在位置上面他是打控球后卫的。
嗯，
所以就可以知道说他虽然小小只的，但是他的稳定度是很高的。
是，也许他没有办法在这个禁区的部分跟别人抢球，但是他可以用他擅长的来组织整个进攻。
对，而且其实他的投球的准度也是挺高的。
哦，真的齁。哇，所以其实身高并不是绝对影响出色表现的因素。对不对？其实我也看到一些很有趣的报道。好比说去年啊，就有一个这个天才篮球少年他才13岁而已。而他的身高呢只有1米58。158公分，是不太高的，不太高的。而且相较于那些被录取到这个国少队，就是中国少年篮球队的其他队员来说，他真的是一个矮个儿啊，但是他却让许多的人非常的惊艳，因为呢，他的球技啊，已经超越了很多同年龄的孩子。
对，我有看过他在网上的视频。
嗯嗯，
那个运球的方式实在是非常的熟练 啊
真的齁、哦、他叫做张明宇。张明宇从六岁开始他就已经接触了篮球，那他每天都花很多的时间练球，虽然他的身高的确是不如人，但是啊却被媒体这个称赞是山西的小郭艾伦，或者也有人说他是中国的小科瑞Curry 这样子。哇，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看到他的这个照片觉得他真的是蛮瘦小的耶。
嗯，
就是有一个跟他好像也差不了多少，可是长了好大一个块头。
没错，
但是呢他却能够在很年轻13岁的时候，虽然现在身高的关系他没有办法继续的在国少队里面打球，但是呢他已经被注意到，而且也有很多的人给他支持跟鼓励，希望他以后说不定长得更高可以再回来继续打球这样子。
所以还有人预测就是他的身高将来很可能会到达1米9。
我很好奇这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可以帮我计算一下吗？哦，所以其实我们发现即便是小孩子小朋友他也都可以展露出非常好的篮球技术，其实跟身高没有绝对的关系。
对，因为你说到 Curry 的话， Curry 他现在在 NBA 的职场上面非常的当红嘛。
对，没错。
他其实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也是不被看好的。
真的吗？
嗯，
我以为这种人应该从小就已经是那个球探已经把他给准备抓牢牢的人。
他爸爸倒是挺有名的，因为他爸爸其实也是 NBA 出身的。
哇哦，所以是篮球世家。
没错，所以当然就是科瑞他小的时候就非常的喜欢篮球。
嗯
那他在国中的时候当然就是继续的投入在这个篮球过程当中，但是相较于其他同年纪的孩子他长得特别的瘦小。
嗯，
然后身高也不太高。
是，
他说他当时大概身高1米65、68。
诶，那其实跟我们的张明宇也没有差太远嘛。因为1米6多在美国来说应该真的不是很高的人。
尤其是如果你是要打篮球的话。
嗯嗯。
所以他那个时候虽然非常的热爱篮球，但是却在篮球上面遭到许多的挫折。
嗯，
包括他在参加了他们当季的一些球赛吧， 打得并不是很好，所以他当时其实一度是非常的失落的，觉得哇，我这样的身体状况又不行，然后大家都不看好我，那我还能够继续的再走这一条篮球的道路吗？
是，
我这个时候他的家人给他很大的支持，
好像他的妈妈给他很多很有智慧的建议，
对，然后告诉他说，就是你不要去看其他人怎么样去想你，也不要去看你自己现在如何，而是要去看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然后你应该要坚持下去，你要相信你自己，
你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人，因为你的人生呢是你自己要掌握的，那些球探啊或者那些球队也不会帮你过你这一生，你要自己去挖掘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一个力量啊，把它挖掘出来，所以现在 Curry 成为非常厉害的一位篮球运动员
了。没错，但他确实还是不是那么的强壮就是了，
真的好，但是他用其他的方面，好比说
准度，他的三分球的准度真的是几乎无人能及，
无人能及，已经急起直追这个我们以前有介绍过的 Ray Allen 的这个分数了。我特别觉得其实年轻人在这个青少年时期啊，很容易会有这种自我否定的一些感受跑出来，因为那个时期大家都还在发育，然后或者是自己好像我也不知道是少年的一种哀愁吧，
会很在意他人的眼光吧，
很在意他人眼光，对，不过我觉得圣经当中有一句经文其实给我们很好的提醒，提摩太前书的4:12，这是保罗呢提醒提摩太的，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哦，所以不要轻看自己还年轻，或者是长得不高啊等等各样的这些，好像我们觉得是缺陷，其实呢，我们可以在各方面都成为众人的榜样。
没错。
那我想不管是中国的张明宇或者是 Curry 都曾经经历比较低潮的时候，但是呢将来有一天他如果继续努力不懈的话，不管他有没有长到1.9米啊，我相信他都会在篮球场上闯出一片天的。聊到这边，我们先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是张韶涵所带来的歌曲不害怕，面对那些人高马大的对手不要害怕，因为我们所倚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不要叫人小看我们年轻，一起来听张韶涵的不害怕。
每一个人都在挣扎，每一个人都有想去的地方，有时候天使不回答，也许只是因为心还不够渴望，我擦干泪水，再一次出发。我在漫漫长夜之中飞翔，寻找属于我的那道星光。明明知道真实容易受伤，我不害怕，我不害怕，我要奔向我心底的远方，亲手拥抱最美好的时光，路上难免也会迷失方向。我不害怕，我不害怕，拥有梦的人，世界多么疯狂都不害怕。
一闪一闪星星亮了，一闪一闪给我希望，不知不觉我热泪盈眶。我在漫漫长夜之中飞翔，寻找属于我的那道星光。明明知道真实容易受伤，我不害怕，我不害怕，我要奔向我心里的远方，亲手拥抱最美好的时光，路上难免也会迷失方向。我不害怕，我不害怕，抬起头来泪就不会落下，扬起嘴角我就不再彷徨，跟着心里最想要的愿望，越过高山，越过海洋。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动绝妙。今天张赞邀请了吉来颂扬的主持人许金宁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聊一聊关于篮球人小志气高。其实我觉得金宁聊这个题目也合适也不合适，因为金宁蛮高的了。但是金宁一定有面对过比你个子还高的对手嘛，对不对？
对，比我更高而且更壮。
更壮。那该怎么办呢？面对这些高个子的对手，我们有没有什么技巧是可以来学习一下的呢？
其实有的。
嗯。
术语上我们会叫做对抗上篮。
对抗上篮，哎呀，是要揍他一拳吗？不是吧？
但是在规则之内的对抗上篮。
是是是。
基本上就是说你在运球要进攻的时候，你会加上 in and out。
in and out。
如果你是习惯手是右手运球的话，
嗯嗯嗯，
那你就是运到左手然后再切换到右手。等于是左右手互换。
哦，
那个叫做 in and out。
OK， 里面外面虚晃一招这样子，
对，会让那个对手贴上你嘛。
嗯，
然后当他贴上你的时候呢，简单来说就是你用你的左肩去
顶他一下，
顶他的胸口。
哦，而且因为他很高大嘛，对不对？
对，
哦，但是你顶住他就阻止他抢到你的球，
等于是有点像是你比他往前先卡一步，
哦，
阻挡他要往前跟进的那个脚步。
嗯嗯嗯，
当你去用你的左肩去顶的时候，哦，这个要提醒一下，
啊，
就是左肩去顶，手肘不可以往后顶，哎，因为这样就
是
造成
别人，啊，
这样就会造成那个进攻犯规了。
嗯嗯
嗯，但是如果你只是用你的左肩的侧边的位置去顶他的话是 OK 的。
哦，
去顶他除了就是阻挡他之外呢，其实你也可以趁机就会制造出一点空间。
嗯，
因为等于是说对手要防守你的那个空间就被你阻挡住了。
是，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赶快的带着球往前跨一步，
嗯，
上篮。
是，
等于就是说在他还来不及跟上你的动作之前，你就已经先跑到篮下去投篮了。
啊，
嗯，
所以用速度去争取一些时间。
对，跟那个重要的顶一下。
是，注意是顶一下，不是揍他一下，不然会犯规的。
对。
啊，只是轻轻的做一个阻挡。哦，因为其实我们最害怕的就是高个子在我们前面嘛，然后盖我们火锅，
嗯，
对不对？他把你投出去的球直接盖下来了。
但你要知道就是因为他是高个儿，
嗯，
所以他的速度可能就没有矮个儿的那么快，
嗯，
而且那么的敏捷。
是要善用矮个子的这个长处。
是的。
短小精悍嘛，有爆发力。
嗯
啊，所以呢矮个子还是有很多的技巧可以在篮球场上运用，并不会完全都被高个子给吃得死死的。
对。
好，所以刚刚金宁就教了我们一招啦，就是这个
对抗上篮。
对抗上篮，哦，要记得顶的时候不要太用力啦。其实呢我发现在 NBA 里面啊，像比如说我们刚刚有提到 Curry 嘛，他的身高可能也不是相对那么高的。
嗯，
另外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以赛亚·汤马斯，他也是一个很厉害的球星，而且呢他的身高其实没有很高，他只有175公分耶。
嗯，在 NBA 真的是很矮，
真的是很矮。
对，
其实张赞也172公分，也才高我3公分。哇，那我也可以打 NBA。
可以可以。
差得远了，差得远了。但是呢他虽然身高是很受到限制，想一想175面对很多都是2公尺以上的人，
对，
但是呢他用很多的速度还有一些刁钻的上篮技巧啊，也是打出了一片天。而且他被称为是第四节先生，就是说他在第四节的时候他可以扭转情势这样子，非常的厉害。那我觉得他有一些技巧其实也可以介绍给听众朋友来学习。那我想要请金宁来帮我们小小的解释一下。第一个是这个单脚的一步上篮，
或者是也可以称为错脚上篮。
哦，
什么叫错脚上篮呢？就是要先从我们一般所熟悉的带球上篮。
嗯，
一般我们带球上篮的话都是左脚起跳右脚上篮嘛，如果你习惯是往右边上篮的话，
是是是。
但是单脚一步上篮就是你右脚起跳就右脚上来了。
诶，
原本你是要踩两步上篮，变成是你踩一步你就上去了。
啊，一般我们会比如说我是右撇子，我就是左脚起跳嘛，
嗯，
然后右脚刚好往上带。
对。
对不对？可是结果这个是要直接右脚跳， 嗯，然后就上去了。
没错。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嗯，
就是等于是打破了防守者所认为的那个进攻方式。
哎，他原本算说啊、
你可能就是跑两步，然后你就会上篮，那我就等你跳上去那一刻，我就给你盖火锅。但没有想到，当我在准备要盖你火锅的时候，你已经跳上去了，
你已经在上面了。哇哦，太厉害！所以就是用一步上篮或这个错步上篮来争取一点时间差。
没错
啊，这个其实想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实际上可以造成还蛮大的影响。
没错，
对不对？可以晃掉比你高个儿啊，比你矮也可以，就是晃掉对手，让他一时措手不及。
嗯，
哇，这是所谓的单脚一步上篮，或者是
错
脚
上篮。
好，第二个呢，我们要来学一下这个虚晃的交叉步。
嗯，讲到虚晃就知道这是一个骗人的动作了。
又是一个假动作。哎，那所谓的交叉步是什么呢？
交叉步就是一样是带着球运球嘛。
对。
然后如果你一样是往右侧进攻的话，
嗯嗯嗯，
右脚往前踏的时候是往反方向踏。
哦，就你立刻往左边踏一下。
然后同时要记得手身体要护一下球。
是是是。
免得球就被他给超截了。
是是是。
然后当你往反方向踏之后呢，等于是就是往相反的方向进攻。
嗯嗯嗯，这是一般交叉步，你应该是说你右脚往左边走，然后就直接往左边去攻击了。
嗯，
对不对？但是这个虚晃的交叉步啊，既然有虚晃二字，
就是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要过去。
不是真的要过去。
对不起，哦，晃你一下，我往左边踏，但是其实我又回到右边来了。
没错。
哦。
那这里可以提醒大家一个小技巧，
嗯，
就是不只是脚在虚晃，你的身体也要跟着有点虚晃的感觉，这样才能够有骗到对方。
真的耶，如果你的身体已经让别人看出破绽，他一看就知道你这一球根本没有往这边冲。
但是如果你连你的身体都跟着一起晃的时候，那基本上防守者的当下立即反应就是赶快跟上去，那就可能就会往相反的方向。
是是是，我看到这个教学的视频啊，它还有一个还应该可能比较算比较进阶的一个提醒吧，就是说脚啊，你甚至还没有踏到地上，你就可以转换方向了。
对，要小心不要扭伤
了。是是是啊，一切还是要注意安全啊。那当然，我们跟这个第四节先生以赛亚·汤马斯学这两招，人家可是训练了十几年以上。
对，
我们如果想要用一集节目就来学会，那也是太小看他了哈。但是我们可以尝试看看。今天很开心可以跟金宁聊一聊，人小志气高，就算你的身高不是那么高，我们还是可以很开心的打篮球，而且也可以在篮球场上有很好的表现。好，谢谢金宁，期待下一次再与您一起聊篮球了。
没问题，
跟着张赞动一动，动挑战。
Hello， 我是张赞。今天的动挑战是什么呢？我们邀请了奇来颂扬的主持人许金宁来帮助我们一起动挑战。Hello， 金宁。
你好。
今天呢，我们想要来训练一些关于篮球的基本训练，特别啊，我觉得是爆发力很需要接受训练。因为呢，不管你是高个子或者你是矮个子，其实爆发力都是很重要的，你可以争取到时间去进攻或防守。不知道金宁以前在球队的时候，你们都做什么样的爆发力训练呢？
嗯，那就是小碎步加上折返跑。
哦，小碎步加折返跑要怎么操作呢？
基本上的话，我们会站一排，站在最底线那边，
底线，
篮球框下的那一条外线那边开始。
是是是。
然后当教练他会喊指示，他说预备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要用尽全力的在原地小碎步。
哦，预备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跑小碎步，
预备
的
时候
原
地
的小碎步，
原地踏，就是原地踏步。
是，
对，原地踏步，但是是
高频率的
高频率踏步。
对对对对
对对。
然后呢，
当教练说跑的时候，我们就尽我们所能的往前冲。
嗯，
冲到篮球的中场位置。
哦，中场位置。
对，用你的手去摸中线。
哦，
嗯，等一
下，
对，跑到中线，然后去用手摸一下中线之后呢，再跑回来，一样跑到底线。
是，就结束了吗？
这个是简单版
啊，最简单版。啊，这样听起来其实也就已经有点累了。
那如果要再增强的话，就是接触到中线回到底线之后， 再跑到对面的底线去，
哇，
然后再跑回来，再一次从底线跑到另外一边的底线。
哇，这已经是非常的疲惫了。不过呢，这就是训练爆发力嘛。如果爆发力不会累的话，你就没有真的爆发出来了。
对，所以建议就是，当你在练习这个小碎步跟折返跑的话，可以找一个人跟你一起配搭
哦，
等于是一个人帮你喊预备开始。
是，
因为如果都是你自己来的话，你已经能够预知你什么时候要喊了。
哎，对对对对对，可能心里面就会怠惰下来了，对不对？可以彼此当彼此的教练这样子、
嗯、
哦。所以呢，在一开始呢，预备的时候就开始踏小碎步，记得这个频率是要快的哦，不然其实没有练习到。那另外呢，跑之后呢，你就可以跑到中线再折返回来。如果你觉得啊，这太轻松了，那你就可以再加上跑到另外一边的底线再折返回来。
嗯，
好的，希望今天的小碎步加折返跑呢，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爆发力上面有所增进。精灵队长，我们下一次就请你来带领我们练习啦。
好，没有问题。
好，谢谢。
谢谢。
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九节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让你更有行动力，荣耀神的名。良友电台丰益计划鼓励你每日健行7000步，强身健体。良友电台与你一起操练身体，迎风展翅。
有你真好，
绝妙庆生会。
2019年3月11号礼拜一，农历2月5号的今天，我们绝妙家族有三位寿星。农历的寿星是帅男，生活不凡；阳历的寿星是美女蚊子，还有一位美女是我们的猪宝贝。
要送给三位绝妙寿星的生日祝福语，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2章52节，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
希望我们也是一样，跟耶稣一样，神和人喜爱我们的心都可以一起增长哦。
生日快乐。
啊，我触电了。
你有病啊，触电了还一脸陶醉，脑袋烧坏了。
阿伯，我是跟绝妙当家甜蜜触电，又不是跟你。
哎呦，你还搞神通情人梦啊。好吧好吧，哎，绝妙当家的电邮地址是什么？
是汉语拼音的绝妙 @良友.net。
哎呀，这是电电更健康啊。
绝妙当家期待与你甜蜜触电。嗯，
就这样触电，一直甜蜜触电，直到爆炸。
绝妙当家的电邮呢非常方便，但是我们的短信也是非常方便的哦，
更快。
良友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绝妙。
你也可以上我们的节目网站跟我们及时留言，也是更方便更及时的哦。
期待呢你可以透过动绝妙的栏目呢动起来动起来。
哎，越动越健康，越动越快乐，
跟我们分享你运动的喜悦吧。我是张赞，
我是杨佳美，
明天我们绝妙当家再相会喽，
拜
拜。
每个孤独的夜里，面对生命的无奈，
绝妙当家在我身边分享人生的精彩，
神赐爱永不更改，神话语滋润心怀。